好，我们今天继续十一章啊，上次我们谈到了十一章第九节，那我们今天从这个第十节开始来看起。那这一大段啊，它记载着闪的后代，那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它用的啊是一个相同的格式，也就是某人他啊活到几岁，他生了谁，那他生了这个以后，他又活了几岁，并且生儿养女，那他的这种固定格式啊，他从这个第十节，他强调洪水以后的二年，闪一百岁，生了亚法沙。那闪生了亚法沙之后，又活了五百年，并且生儿养女啊，这就成了他的一个固定格式。那我们把这个来对照第五章啊，也就是家谱的写法的话，那这边他刻意他把那个第五章的格式，也就是生儿养女之后，那么某某人共活了多少年就死了，那一个格式他故意在这里啊就把它去掉，他不谈啊，他不总计他共活多少年就死了这一句话。那他这样记载的一个目的啊，因为他是要有别于洪水前跟洪水后，洪水之后神跟这个挪亚还有他的三个儿子立约啊，也就是神要保证他们能够在地上繁衍昌盛。好，所以他在这边他所强调的是他们出荒州以后，他们的生儿子还有他们啊还活多久，并且生儿养女，那不记载这个共活多少年啊就死了啊，因为他是要啊跟第五章的这个亚当的后代啊记载到挪亚这一大段啊他做一个区隔啊。但是在第十一章的后面的话啊，它又会出现一个不同的格式出来，那这种不同的格式就是它啊所要强调的。那它继续啊记载下来，也就是亚法沙活到三十五岁生了沙拉啊，那他在这边他说亚法沙生沙拉之后又活了四百零三年，并且生儿养女。那从这里啊，我们一直看下来啊，他这样的记载，他是要啊强调出从闪、亚法沙还有沙拉啊，沙拉生希伯啊。那因为希伯啊，在这个第十章的时候就有谈到说，希伯啊是这个以后以色列人的一个先祖啊，那他在这边啊重新把他更精细的啊更详细的把他描述。那希伯活到三十四岁生华勒，那这个华勒啊在第十章有预先谈到说那时的人啊分地而居。那我们如果说上个礼拜我们谈到了这个十一章神变乱当时全天下人的口音之后，那他们没办法再建造那个城那个塔之后，那亚威把他们打散了啊。所以啊，如果我们把从第十节那计算到十六节啊，他们几岁生谁，那把它总共加起来的话，那大致上到法勒的时候啊，就是一百年左右啊。那这样的一个记载，让我们去对照十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九节，那我们知道人类从这个挪亚出方舟到他们建造巴别塔被神打散，那大概是经历了一百年。那希伯生华勒之后又活了四百三十年，并且生儿养女啊。华勒活到三十岁生了拉吾，那拉吾之后啊他就生了希路啊。那这样的一直 固定的格式，它记载到西路生拿鹤，那拿鹤啊，他活到29岁，他生沙拉。那么25节，这里说拿鹤生他拉之后，又活了119年，并且生儿养女。好，那从10节到25节，他总共有这8次之多，他是固定的格式。那他在这里他所强调的是最后的这一句话，并且生儿养女。那这个生儿养女啊，他是要跟这个27节到32节这一段来做一个区隔。那我们继续来看这个26节，他拉活到70岁，生了亚伯兰、拿赫、哈兰。啊，那他在这里，他拉活70岁，生了这3个儿子。那如果我们从创世纪一章读到11章这里的话，那他记载后代啊，记载家谱，我们会发现他有一个共同点。当他写该隐的后代的时候，他描写到第7代拉麦。那在这个拉麦啊，他也是生了这个3个儿子啊，他成了这种畜牧啊、吹奏弹琴，还有打造铜铁利器的这个先祖啊。那拉麦他也是生了3个儿子。那我们看到挪亚啊，记载挪亚他写说他生了闪、含、雅佛。好，所以挪亚也是生了3个儿子。那这3个儿子以后成为洪水以后人类的这个先祖。那现在他记载到他拉，他又啊同样的记载说他拉生了亚伯兰、拿赫、哈兰。所以他这样的一个格式，那代表着某某人他生了3个儿子，那这3个儿子就是要开启一个啊历史的新页哦。所以他27节说他拉的后代啊，他又从他拉开始来记载啊，他重的是要重点是要描写他拉以后的这些事迹。他拉生亚伯兰、拿赫、哈兰，哈兰生罗德。那26节的这个计划，它应该是一个啊大略的计划，就如同啊当初记载挪亚500岁，他生闪、含、雅佛一样啊。那不可能在同一年他生了啊生了3个儿子，因为他们不是3胞胎。那我们先来对照32节啊。32节他说他拉共活了205岁，就死在哈兰。那我们啊再参照一下这个12章的4节，亚伯兰就照着亚威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75岁。那如果啊根据11章的32节、12章的4节这样年岁的推断的话，那亚伯兰啊他并不是在这个他拉70岁所生啊，因为你把205减掉75的话啊，那他拉生亚伯兰应该是在130岁的时候。好，那我们啊就知道说26节他的这样的一个排列法啊，他是强调亚伯兰，那亚伯兰并不是他拉的长子。那我们啊再回过头来看这个28节，哈兰死在他的本地加勒底的吾尔，在他父亲他拉之先。好，从这里的这个他拉的后代的一个记载，他整个格式他就跟25节之前都不一样了。那么啊我们继续看29节，亚伯兰、拿赫各娶了妻， 亚伯兰的妻子名叫撒莱，拿赫的妻子名叫密加，是哈兰的女儿。啊，哈兰是密加和易加的父亲。啊，那密加跟易加这是两个啊女人的名字。那么啊，再加上27节的话，那我们可以理出哈兰他生了罗德，啊，他生了密加跟易加。那哈兰的兄弟拿赫，他娶了哈兰的女儿为妻。那如果啊，按照这样的一个推算的话，那哈兰他有可能啊，他是最年长的啊，因为我们啊，以刚刚所谈到的这几节来推算，那么他呢啊，他带着这个亚伯兰啊，还有这个罗德。啊，他们离开故乡乌尔的时候，那再根据啊我们刚刚导算的那一个结果，拿赫205岁时，那么那个时候亚伯兰啊他是75岁，那这样如果说以前面给我们的一个家谱啊，那除了说这个他呢，他70岁才记载他生子，以及这个闪啊，他100岁生亚法沙，这两个人不去计算的话，那么当中他们平均生子的年龄啊，就以那七个把它加起来，那平均大概是31岁啊，31岁半左右啊。所以当啊这个罗德他被生出来啊，那这个拿赫他能够娶哈兰的女儿，那这样把他倒算回去的话，那么他呢他带领这个亚伯兰啊跟这个罗德出故乡乌尔的时候，那么至少那个时候罗德的年纪他应该跟亚伯兰啊是差不多的。好，那我们啊继续来看说30节，撒莱不生育啊，没有孩子啊，因为这里啊把它记载下来，那么亚伯兰他已经娶了撒莱啊，那大概这个时候啊亚伯兰啊至少也有30岁左右了啊，所以这个他呢他带亚伯兰啊，如果我们假定亚伯兰那个时候已经娶撒来，那么他呢带他们出乌尔啊，那这样如果说他呢是130岁，那生这个亚伯兰的话，那亚伯兰假定现在是30岁左右，那他呢这个时候啊大概已经160岁啊，所以他出乌尔的时候到他死啊大概有30-40年的时间啊，他是啊是待在这个哈兰的。那31节说他呢带着他儿子亚伯兰和他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德，并他儿父亚伯兰的妻子撒莱，出了加勒底的乌尔，要往迦南地去。他们走到哈兰就住在那里，他呢共活205岁，就死在哈兰。那他呢共活205岁就死在哈兰啊，强调地点，强调他总共活多少岁。那他呢的这个记载他又回复到第5章，从啊亚当到挪亚的那一段啊10个人的这个名字家谱的那一个格式上去了。那为什么他要这样的一个记载啊？因为我们从第10节到25节，他一直啊故意不说他共活多少年，他只强调他的一个生儿养女。但是从27节到32节这6节当中，我们可以发现到哈兰他比他的父亲他拉早死。那如果说啊他呢共活这个两百 零五岁的话，啊，那他呢，他可以说是这一个第十一章这一段啊的这一种家谱，他啊被记载下来可以计算的话，那他呢可以啊说是他这个啊可以说是他的生命并不长久的啊，因为我们啊从这样的一个把它计算下来的话啊，除了说啊拿赫二十九岁生他啦，那又活一百一十九啊，他岁数比较短之外，那其余的啊都啊长过这个他啦。那么哈兰又比他的父亲先死啊，所以哈兰他的年岁就更短了。那在这一段里头，他啊就写哈兰的死，还有他拉的死。那这一个时啊，他需要去对照他前面八次的一个固定格式啊，他不写他共活多少年就死了啊，做一个对照。那三十节他说撒来不生育，没有孩子啊，那他是要对照前面的八次的，并且生儿养女啊，所以他家谱的这一段他啊提出了两次的死，一次的这个不生育，那这样的一个目的啊，就这个从闪啊记载到这个亚伯兰，那这时代当中，那么我们知道这一段的家谱是神特选的族裔，也就是以后成为以色列人的先祖的啊这一个族裔。但是到了他拉的这一代啊，他并不能够啊像这个第九章或者啊第十章神赐福挪亚和他的三个儿子那样的一个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反而啊在这边出现了比父亲还先死，寿命比父亲短，那又出现了这个撒来的不生育啊，那寿命的减短跟不生育，那构成了跟这一段的家谱的一个记载。因为家谱它记载的目的就是一代传一代啊，那如他所记的生儿养女，那这样才能够啊成就神对挪亚还有他三个儿子的一个应许跟约啊，但是在这边啊，他就把它凸显出来。那在这里他的一个用字啊，就如同说三十一节，虽然他拉带着亚伯兰，还有他的这个孙子罗德，还有他的儿媳妇撒来，出了加勒底的乌尔，要往迦南地去，但是他们走到哈兰就住在那里啊。那这一个住，如果用我们刚刚假设的那一个推算的话，那大概他们在那边至少也有三四十年的这个光景。那这个住啊，它就如同十一章第二节的啊，那个挪亚的后代子孙，他们往这个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找到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啊，这个住原文它用同样一个字，那我们知道它是一个用文学来表达它的一个神学的教导。人类往这个示拿平原迁居定居在那里，那他们啊就要去建造城跟塔。那现在他呢，他本来他的目标是向着迦南地，那我们知道就这个神学的教导来讲，迦南地是以后神赐给以色列人的一个应许之地。那他的先祖早在他拉这个时候，他们就要离开他的这个故乡加勒底的乌尔，要往迦南地去，但是他拉他没有达到他的起先的这个目的，他中途就定居在这个哈兰，那并且死在那里啊。那这也可以作为第十二章 的一个引言啊，它是一个等于就文学来讲啊，它是一个引子，它要引出十二章以后亚伯兰的一个蒙召。那亚伯兰他要继续他父亲所没有达成的那一个目标啊。那如果我们从十二章，我们知道神的目标就是要让亚伯兰他们到迦南地啊。虽然十一章这里他不写说他呢，他的这个迁居是神启示他呢啊，或者说啊是他自己的一个选择啊，经文他不强调这个，但是让我们从他的一个描写，他的定居在哈兰，那对照十一章二节人的定居在示拿，那得到的一个结果啊，那我们就知道这当中这样的一个描写记载它的用意是什么啊。那么这一大段他会去点出啊，亚伯兰跟拿赫各娶妻，那么拿赫他并没有随他父亲离开这个加勒底的乌尔，那拿赫在这边先被提出来啊，那他也是啊要作为以后十二章以后啊亚伯兰还有以撒啊甚至雅各这以色列的三位先祖啊，就是跟这个拿赫啊他们还有密切的往来啊，甚至以后啊他们的这个命运啊是息息相关的。那他呢同样的在这边也做了啊一个啊事先的铺陈。那我们啊在这里啊也看到了哈兰的儿子罗德啊，他也被这个他拉啊带出来。那这个罗德啊，他以后他也是跟啊整个以色列的先祖啊亚伯兰之间，他也是有很多的故事啊，可以让我们啊细细的去品味啊，让我们从当中去了解神透过这样的一个记载，那要教导我们的是什么。好，那我们哦总观这一段的一个家谱的记载，那么我们啊就知道说他不写共活多少年就死了啊，因为这边啊是要去吻合神啊对挪亚的赐福啊，那么到他拉之前啊他们都能够生儿养女啊，但是他拉之后的这一段好像啊又有这些曲折啊，要似乎又要拦阻了神他的一个约，他的一个赐福啊。但是在这边他先这样的一个编排，那以后啊就会让我们知道神啊对他所说过的话他一定是成就的啊。这是啊让我们从这个第十一章的这一段的家谱啊，让我们可以理解啊他拉的后代的这个早死的问题，不生育的问题啊，但是这一些都不能够构成神他对于啊挪亚还有他的儿子们的那一种赐福啊。这是我们啊今天第十一章啊最后的这个后半段啊，从闪啊记载到他拉还有亚伯兰拿赫哈兰啊这一大段啊所带给我们的一个教导。那么我们啊从创世纪的第一章到第十一章，它可以说是啊就段落而言啊，这已经把我们教导从神的创世啊到这个远古时代啊，那么神透过这十一章啊来教导我们。那么我们知道他从啊第一章第二章神的一个创造，还有啊就第一章而言，他用六日的创造他解决了这一种混沌空虚啊，神把它分别啊定出次序来。那么以第一章啊人是被摆放在最后，那透露出神 为人所预备的是何等的丰盛的恩典啊。那从第二章他的一个描写神的一个创造啊，他就用另外一个角度，他要凸显出神造人的一个目的啊，就是要让他能够尽神托付给他的一个责任，所以以这个为出发点啊。那纵观第一章第二章对我们的一个教导跟描述，他不断地强调人是由泥土啊，从泥土来被造，但是这个被造却又被凸显他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被造，而且是神啊把他的这个灵，也就是生命气息吹在这个泥土塑造的人的鼻孔内，那他成了这个有灵的活人。好，那从三章四章描写到亚当夏娃在伊甸乐园的犯罪，以及四章该隐的杀兄弟的这种犯罪，那这两章啊，他让我们知道说人类的这个自从始祖他犯罪以后，那罪借着一个人进入了世界，那么啊，使他透过这个罪他就做了王。但是人犯了罪之后就啊没办法来继续来得到神的一个怜悯吗啊？那从这个第三章神他对于亚当啊夏娃所说所做的，那么我们知道只要人他能够啊真心的悔改转向，那求告神啊，那照着神所说的，那么人他还是啊有这个余恩啊为他来存留啊。所以三章我们知道神对夏娃啊以及对蛇啊之间所说的，那么夏娃以后的那一个后裔，他要啊他要把这个蛇的头啊来打碎，那虽然蛇会伤了女人后裔的脚跟啊，那这我们也知道说这个后裔啊它预表着基督啊，以后神透过这位耶稣基督他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啊。那从第四章的这个教导里头啊，让我们知道说人犯了罪以后，那么要跟神取得和好的关系啊，那就是如第四章所记载的，也就是头尾所记，透过这个献祭跟求告啊，那透过献祭求告，那么人才有可能啊，他呢能够回转，能够重新跟神建立一个和谐的关系啊。那我们知道这个献祭求告，就我们现今而言，我们是透过主耶稣基督他把自己啊作为活祭献给神，他除灭魔鬼的作为，那神也叫耶稣基督现在坐在他的右边，耶稣基督也不断地为我们来代求啊。这是啊我们啊从这个第四章啊我们所得到的一个安慰跟鼓励。那同样的，在第四章里头啊，他也凸显了这个不蒙拣选的那一个族裔，他的后代虽然他在啊属世的各方面啊他成为这个始祖啊，但是这毕竟啊是属血肉的，那么圣经上虽然把它记录下来，那记录完以后是作为教导之用，也让我们知道说啊，就我们蒙拣选的人来讲，我们属世的成就我们啊是比不上那一些属肉的族裔他们那一种发达啊那一种成就，但是就啊被神所拣选的这个族裔来讲，他能够啊像这个第五章所记载的，他能够跟神来同工同行，那么他就能够啊摆脱那个家仆 所记载的啊，共活多少岁就死的那个命运。那同样的啊，我们也透过这个第五章家谱的一个记载啊，它记载着拉麦的那一种深切的一个叹息。虽然他生了挪亚之后，他所说的话啊，他是充满了那一种期盼啊，哀叹。那他要对照第六章神看人在地上满了强暴的那一种哀叹啊。那拉麦这个被拣选的族类啊，他就是要对照第四章该隐的后代的那个拉麦的一种自夸啊，自比高过神的那一种自夸的说法啊。这是啊，我们从第四章第五章的这个他所记载的给我们的一个教导。那第六章啊，他写着当人啊在这个地上繁衍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啊，那他描写神的儿子就看为好就娶来啊，然后啊他底下所记载的神的一个哀叹。那虽然啊，神的儿子跟人的女儿们的一个繁殖的后代成为上古啊英武有名的人啊，但是这一些都是负面的写法。那亚威看到人在地上的罪恶以及啊所有的这一些活物啊，鼻孔有气息的这一些有生命气息的活物，还有地上都满了强暴，那么神他独自的一个哀痛，以至于他要将所造的人并且走兽昆虫还有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来除灭啊，因为神他造他们啊，神深深的忧伤。那中文说神后悔啊，那这个后悔就是神啊很深沉的一个哀伤哀啊，他的一个哀痛。但是让我们又看到了挪亚他在神的眼前他找到了一个恩典，他在神的面前神把他看为啊，他是义人啊，是完全人。那么神就透过这个义人啊，一个完全人遵守他命令的，那么神就托付给他这么极大的命令，叫他啊去照着神所定的这个材质尺寸他去建造一个方舟啊。那这样的一个材质还有尺寸还有建造的方法，那么在第六章特别的这样的一个记载。那神又吩咐他啊，要带领他三个儿子还有他的妻子还有他三个的儿媳妇以及神所规定的哦，也就是这一些地上的有生命气息的活物都要一公一母。那到第七章他会更加的详细来说到啊，洁净的这一些啊牲畜他要带七公七母，那不洁净的带一公一母，那空中的飞鸟啊要带七公七母。那洁净的被带七公七母，那这是为了以后洪水啊消退之后，挪亚他出方舟他献祭啊作为预备的。因为如果洁净跟不洁净只带一公一母，那么挪亚的一个献祭啊势必造成被献的这个活物它的一个绝种啊。因为神既然特别的把这些活物啊叫挪亚带进方舟，就是要让它能够留种能够保全生命啊，这是有三次的这样的一个强调啊。那挪亚啊，他还要预备食物来做自己还有他所带进的这些活物所做的食物。那经文强调挪亚啊就这样行，凡神所吩咐的啊他都照样行啊。那这样的话啊，他在第六章啊就讲啊就描述一次，那第七章啊又重复的啊说了三次啊。也就是一个遵神命令的人 他是照着神所吩咐的，他不会去询问啊理由啊，因为从第六章的一个描写啊，那么到挪亚的这个醉酒之前，他都不描写挪亚说话啊，他只描写挪亚他照着神所吩咐的啊，他就去做了，强调挪亚的遵命而行，而不谈到挪亚他的一个说话。那七章八章的描写，将大水啊，无论是从天而降，天开了，或者从地啊，大渊的渊源裂开，那这都是表示无论天上或者地底下的这些鱼或者水，都是由神所掌控。那透过七章八章啊，虽然说下大雨四时昼夜啊，那这个特定的事实，它有一个神学教导的含义，那也确定这不是一个偶然的一个自然现象，它是有一位造物主的一个管控。那大水啊，在地上泛滥150天啊，它也同样的注重这个日子。那么这就如同啊，是神把它定了一个界限。那过了这150天，水啊，它就渐渐的消退。那也让我们看到说，在水渐渐消退啊，那直到这个山顶出来了，那么挪亚啊，在第八章所做的那一些举动，那么我们可以知道说，虽然他第一次的啊放出乌鸦，那乌鸦飞出去啊就不回来，那后面啊谈到了这个经过七天啊，经过七天，那谈到这个他在啊放这个鸽子，那总共3次的放鸽子，那这样的表示挪亚啊他心之所系，他是要把神托付给他的这一切活物平平安安的等到地干了，他能够把他们啊带进去，也能够带出来。但是这个行动啊，他还是得等到啊8章15节神对挪亚的说，也就是神的命令，那挪亚他才啊照着神的一个吩咐，把他的儿子们还有啊，他的妻子还有他的3个儿妇啊，都带出来，以及当初他带进去的这些活物。那八章最后啊，就谈到挪亚的一个竹坛。那这个竹坛，他用了这个字啊，他是用建筑这个字，这个字啊，也用在神为亚当来建造一个女人啊，他也是同样这一个字。那这个字以后啊，在这个第11章啊，在这个第十一章，人类的要建造城跟塔啊，它也同样的用建造这个字啊，所以我们知道说，甚至说啊，该隐啊，他在第4章的一个建造城啊，他也是用同样的这个字。那这个就神学的教导而言，我们知道一个以神为大、尊神为荣的人，他所顾虑到的是他会用他啊神所托付给他的这个聪明智慧，他去建造啊，也就是竹坛，建造坛来啊侍奉神。那一个不是啊以神为大、尊神为圣的人啊，就如同11章的这一些灵鹿啊，这一些从韩出来的这一些后裔啊为主的这一些人，他们在示拿地，他们免得自己啊分散全地啊，要来反抗神的定旨，他们要来啊制作自己的名，他们所想到的就是要来建造城跟塔，也就如同犯罪的该隐，他是啊要来违抗神啊，因为神对他说，地不再为他效力，他要漂流 啊，他要从地上来流浪，但是该隐他就是啊，以他儿子以诺的名，他去建城啊，他所强调的同样一个建造的字啊，所带出来的啊，却是一个是要对抗神的旨意，一个是尊神为大啊，来侍奉神。那么啊，八章后面也带出来神的一个赐福，神他息怒了啊，所以紧接着啊，第九章神对一切的活物的一个赐福，要让他们生养众多，繁茂昌盛啊。那就这个第九章的那一段而言，那我们也知道说啊，它是跟第一章啊做一个文学上的一个比对的。神啊，把这个可吃的啊，因为我们以前也强调说，如果包含不洁净的话，那只一公一母。那人如果在啊第九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这一段，如果人把它宰了吃了，那么就违反了神啊当初要带进方舟，要保全生命啊，要让它留种的那一个旨意相违背了啊。所以他在这第九章的一节到第七节的这一段，他谈到的啊，这一切都是给你们啊，如同食物一样啊，他是就这个以色列人的一个啊律法的观点来讲的啊。那食物我们也知道说它啊更深一层的意义啊，就是一种谈到你可以征服它啊，它啊任你啊，它被你征服了，你有一个生杀的一个主宰权啊。但是啊，它在这里啊所强调的是这个动物的血啊，人不可以吃啊，因为以后外邦迦南啊，他们啊就是啊以这个吃血啊来跟他们祭祀邪神有关啊。那在这里特别的啊谈到这个动物的血啊不可以吃，那分成了啊人可以宰制的是神所托付给他的一个活物，但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被造的人，那么神就特别的规定啊，就不能够流人的血害人的命啊。那他这样也是等于啊，对于这个啊第四章该隐他的杀亚伯以及拉麦他强暴杀人啊来做一个回应，神在这边啊他特别的就强调了，他不再啊，因为以后的人繁衍众多，那么神对于流人血害人命的，神是以公义审判的角度啊，流人血的他的血也会被人所流啊，甚至说啊，甚至说这个牲畜他害人，那么牲畜他啊也要被处死啊。这个我们从啊出埃及记的这个约书里头啊，我们就有啊就有这个证据啊。所以啊，在这边啊又特别的提到神，他说他的约啊是有记号的，他以彩虹把它挂在天空，那么神看到彩虹啊，他就啊想起啊，他就纪念，他就纪念神跟挪亚后代以及地还有地上所有活物所立的约啊。那我们知道说这个红啊，它本身它就是一个弓箭的弓啊。那神他不再征战了，他把弓高挂啊在云彩当中啊。那强调啊，七次的强调约啊。那么神既然这样的一个信守他的一个承诺，那么神啊，他不断的啊来强调是有记号啊，谈到了这个记号三次啊。那么也可以说，神他向人还有大地以及所有活物所立的这个约，他到永永远远他必定信守这个承诺。那九章的后面啊，我们也看到了他描写说挪亚啊，他又 他开始成为一个耕地或者说属地的人。那这个开始啊，他在创世纪的一个用法啊，我们也特别的强调啊，只有一次是正面的描写，那其他都是负面的描写。那这个开始也让我们把注意力专注到他后面所要说的，因为他的这个挪亚开始成为怎样的一个人，他并不去探讨挪亚以前他是怎样的一个人，他到底是畜牧的还是耕种的，这不是重点。他的重点是在于说挪亚开始现在他去做什么，底下的这一些动作，他的这些事迹才是他所要强调的。那他用栽种，就如同神在伊甸栽种了这个伊甸园用同样的一个字。那这边描写他栽种葡萄园，那他喝醉酒，以至于他的儿子韩看见他的赤身肉体，他又到外面向他另外两个弟兄来宣扬。那闪跟亚佛他们就拿着这个衣服那披在肩上倒退进去，那为他的父亲的这一种赤身肉体把他遮盖那他这里同样的用挪亚他的一个失败赤身肉体来对照亚当夏娃违反神的命令之后他们眼睛明亮看见自己的赤身肉体他用同样的一个描述但是他们得到的一个结果都是有衣服的一个遮盖亚当夏娃是神为他们制作皮衣来遮盖他们的羞耻，那这里是透过另外的这两个尊敬父亲的闪跟亚佛他们的一个遮盖那羞耻得以被遮盖住，那也带出了挪亚他开始说话那他的这个说话他就对这个韩的儿子迦南来说咒诅话那这种咒诅迦南他要成为他弟兄的奴仆的奴仆那对于这个闪的祝福的话他就特别用亚威闪的神那我们知道亚威这个神的名字被提出来，那他大部分就是跟立约有关跟以色列人的神跟人之间的约有关系他就五经的作者就喜欢用亚威那对于这个亚佛的祝福的话他就用神那我们从第九章我们就知道这个挪亚他开始成为一个属地的人之后，那他所带出来的就没有强调他的一个把这个葡萄酿成的酒做奠祭来献给神反而他是喝醉酒。那虽然喝酒圣经上并没有说它是一件罪恶的事情，但是我们从旧约圣经的教导以后的十九章罗德的事件那也是跟酒有关那这边第九章挪亚的一个赤身肉体也是跟酒有关，所以酒你人不把它弄得好的话，那它还是会让人堕落到这个犯罪的情况里头那第十章跟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十一章，就前后时间的次序来讲应该是十一章在先但是他透过编排就故意把这第十章也就是挪亚三个儿子从亚伯开始记载下来，那他透过亚伯的儿子孙子他揭露出挑选十四个人名为代表， 啊，那他啊在第十章的一个描写啊，他写亚活，他从啊以后跟以色列人关系最疏远的啊，他先描写起啊，然后啊，如果说从十章的一节到六节啊，包含这个亚活开始算的话啊，那亚活的儿子跟亚活儿子的儿子，他记载的是三代啊。那从七节到二十节记载含的这一代的话，那么如果啊包括这个含把它啊计算下来的话啊，那么我们可以发现他总共呢啊，它是记载的有四代。那从这个二十一节啊，从二十一节到三十二节啊，它记载这个闪啊，如果包含闪这一代，它的一个记载的这个族啊，总共有几代的话，那它有五代啊，这是不是一个编排者的一个故意？但是让我们看出来他就是透过一个啊亲近远疏他的这样的一个安排啊，描写一个三代四代，那到三啊，他用这样计算下来啊，他描写了五代。那当中啊，他对于韩的儿子他用了最大的一个啊篇幅。那我们上次也强调说啊，他所强调的是这一个古时生连路啊，连路这一个人，那连路啊是要跟十一章啊，因为他国的起头是在巴别、以利、亚甲、亚尼啊，他用四个来代啊来做代表，那建的城也用四个啊，那谈到示拿地啊，那示拿地人类的这个地。也就是啊，再一次的违背神的命令啊，那在第十一章的犯罪地点啊，也是示拿地啊，所以由第十章啊，让我们跟十一章做一个连结的话，那可以啊，我们可以清楚的他啊，神学的教导，也就是示拿地的那一种背叛啊，那是跟韩的这个后代啊，这一位连路是有关系的啊，他是一个领头者。那由这个连路来讲啊，这是他所凸显的。那从十三节到二十节啊，这个麦西也就是埃及啊，那他这一段里头啊，他所凸显的，也就是以后从加斐托出来的这个腓力士啊，以及十五节啊迦南所繁衍出来的这十一子啊，那这一些啊，无论说连路、埃及啊、腓力士，还有迦南的十一族，那这一些以后啊，都是跟选民啊，跟亚伯兰的子孙啊，是要做对比的啊，因为他们啊跟以色列人所处的环境啊是相邻近，那他们之间的一个灵属灵跟属肉的征战啊，也因着这样而从不间断啊。那从这个二十一节啊，那我们也谈到说啊，他所强调的这个闪啊，他是希伯子孙的这个祖先啊，那他所强调的是从亚法沙所生出来的这个希伯，那希伯啊，他生了两个儿子法勒啊，那法勒后面他又有一个注解说法勒就是分的意思，因为那时人就分地而居啊，那人的分地而居的一个啊时间点，它是被记载在十一章啊，所以我们啊就知道说啊，到了法勒啊，也就是十一章后半段的家谱的一个推算，那大概是人出荒州以后啊，大概经过一百年左右啊，那人啊就又再一次的 又要来集体的来反抗神的一个旨意。那底下啊，他特别的记载说法勒的兄弟约摊，那约摊他被记载下来的儿子有13人之多啊。那一般来讲，这13人所原生的这些后代，也就是我们啊通称的，也就是现在的阿拉伯世界的这一些